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带来了一个我其实不太想面对的话题，就是 SCP
哦，特殊收容。
对，我不想面对，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的。
干嘛把你收容进去？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二创成分太高，都不能算二创了，原创成分太高
啊。那它整个那个叫网页嘛，还有叫组织，不就是玩这个的吗？
对，他们就是创造出来这种概念，对吧？
就跟《贵泽怪谈》差不多，
就其实它就是假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投稿呀，算是我从12月放到现在的一个投稿。我们的投稿人自制 SCP 物品遇到怪事儿了
啊，
或者说遇到邪事了。
哦，就是他做了一个东西出来。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做这个东西啊，他是按照 SCP 的规则去做的，还是他就是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他是 SCP 的东西。
他是收容人员是吧？
太可怕了。好，我们来今天的第一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鱼友，他的名字我不会念啊 ,OMOSTARZ, 好像是意思是 OMOSTARZ,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 M。小 M 高中的时候在新加坡读的，当时他住在一个寄宿家庭里面，类似于 homestay。他和舍友小鱼、小王共用了一个带厕所的主人房。那具体的事情发生在他的高二。因为高二比较无聊啊，小 M 和小鱼干嘛呢？打算做一个关于 SCP 基金会的物品。
一般人啊，上那网页上写个词条，差不多就得了。
就得了，对、
啊。
他准备创造出来一个这个东西，有点夸张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叫做自己燃烧的照片，设定是一对双胞胎女孩在火灾前拍了最后一张照片，然后这个照片会自己燃烧。就截止到这儿就 OK 了，他并没有写那个会带来什么负面啊，或者干嘛干嘛。
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也没写。
对，没写，就到这儿。他说因为 SCP 是虚构的嘛，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个身高比较矮一点的小鱼来扮演这个小女孩拍照。小 M 呢就在这个照片上面进行了一些 PS, 比方说把这个小鱼 P 成双胞胎，然后加一些老旧的材质感和背景，还原了他们这个具体的这个设定。看到这个成品照片之后啊，很多认识他们的人觉得，哎，你们做的很邪门啊。然后诡异的事情开始了。小 M 说自己把照片 PS 完之后啊，一开始是打算拿去这个照相馆打印照片用来做旧的。小 M 的手机和电脑啊都是苹果的，所以他当时打算直接用电脑隔空投送给手机。但是试了很多次都显示投送失败，就很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打开了微信，用微信传。传完之后，他也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等到去照相馆打印的时候，他们那边，他补充说啊，他们那边是五张起印，是那种自助打印。他也就顺便印了一些自己的照片。不然就满足不了这个五张的这个数量嘛。照片印出来之后啊，他们几人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制作一些照片燃烧到一半的效果了。但是小 M 和小鱼一起点了半天，这个照片怎么也点不燃。
哦，
对，就烧不起来。
我以为他们只是拿照片拍照片的那张图
哦
PS 里面来做后期。哦，他们是直接烧然后拍下来。
对，他们直接把这个尸体东西做出来了。
更逼真。
对，当时情况是这个照片上有烧的痕迹，但就是烧不起来。就是有可能有那种黑黢黢的那种印子，但就烧不起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把这个照片呢剪成了大概的这个形状，然后再去烧这个已经剪掉的边缘，让它出现这种被燃烧形成的这种效果。
哦，
就原来是以为把它烧成那种不规则的，
对，
现在只能剪一下，然后再把那个边缘再烤一下，
稍微烧卷一点，
对，
像一点就行。
做完这么多事情之后啊，正好到了考试周，他们也忙着复习，就把这个照片呢放在这个信封里面，打算考完试之后啊再继续这个 SCP 的创作
啊，竞争大。
但是自从他们把照片放进信封之后，一切都不对了。 首先是那个刚才小 M 的那个隔空投送啊，没变成功就开始莫名其妙了。每天晚上半夜他刷手机打算睡觉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提示，你的 Mac 向你投送一张照片。
哦，
对，
延迟了。
是的，但问题是他每天晚上啊，他说大概是在凌晨12:20左右，一打开就是那张照片。每天都有。
我靠，
他当时觉得很诡异，但是没有害怕，毕竟他还有舍友同住嘛，不是他一个人住。他就把这个事情和他两个舍友说了。小鱼说，哎，也挺奇怪了，但估计就是你电脑卡了吧，你重启一下。没有用，还是每天晚上都有。持续了几天之后啊，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小 M 当时写作业太累了，就侧躺在床上，视线刚好可以看见进房间的门和厕所的门。这个时候小王啊，就是另外一个舍友，去上厕所，小 M 就看到小鱼穿着黑色的衣服，披头散发的，拿着个蓝色的杯子，开始使劲的用杯子狂敲厕所的门。就很魔怔的样子。然后这个小鱼也不说话，动作也特别僵硬。小王在里面都懵逼了，就在直接喊说，谁在敲啊，我在上厕所呢。这个时候外面的小鱼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使劲的敲。小 M 觉得很无语啊。他说自己这会儿已经快要睡着了，就没想管，就把这个被子蒙住头转过去。他以为是小鱼在开玩笑呢，结果就在小王冲水的那一刻，小鱼突然转身走掉了。小 M 说自己全程都没有看到小鱼的脸，但是因为很熟了嘛，一看背影就是他。结果小王出来之后就开始质问他们说，哎，你干嘛敲我门啊，刚才我上厕所。
对啊，
你想上的话你跟我讲一声，我快一点呗。就这个小王看见小 M 躺在床上上铺，就断定了啊，肯定不是小 M 弄的呀。那这个时候小鱼进来了，进门了。
哦，他又进来了。
对，并且一边跟他走进来的同时，还在跟旁边宿舍的女孩子聊天，一边聊天一边走。一进来就很纳闷的看着这个小王问，哎，怎么了，站在这边，你不上床睡觉吗？大半夜的。小王就问说，刚才你是不是敲厕所门呢？就还有东西敲，他不知道是个杯子，因为小王在里面嘛。
对，
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是谁在敲，
就康康康。
对，小鱼很纳闷说，没有啊，我刚才一直在隔壁寝室聊天呢，我干嘛要敲门啊，我想上厕所可以在隔壁上吗？这个时候小 M 说话了，说我看见确实你在敲啊，我刚才一直在上铺躺着。与此同时他还有很多疑惑，就是为什么你小鱼不承认呢，就敲门嘛，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小鱼看起来很懵，就反复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另外一个宿舍的这个女孩子也很懵，也作证说刚才小鱼就在我们宿舍，绝对没有离开。这个时候小 M 说自己才注意到小鱼此时是没有穿黑色上衣的，头发也不像刚才那样全部披散下来。关键是这个黑色衣服的小鱼啊，就是他们以为敲门的这个小鱼啊，和真小鱼进来的时间相差不到一分钟，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让他去换衣服做这个恶作剧
啊，就根本就不是这个人。
对，小
M
说此时自己倒没有太大意外，为什么呢，他说自己有点灵异体质，但是越长大这个概率呢就越小。与此同时呢，他们再反复确认了说刚才敲门的真不是小鱼。于是小 M 就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给宿舍的人说了。这下好了，宿舍和隔壁宿舍都炸锅了，
害怕了，
害怕了。那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一个禁止的话题，他们整个 homestay 都不会去提及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小 M 感觉真的在做那张 SCP 的东西的时候 PS 出了小鱼的二重身。
哦，
你记得吗，他其实是个双胞胎照片。
对，就是由他那个真人复制过去。
对，虽然那个照片里面啊，小鱼是没有什么蓝色杯子的，但是确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就 P 出来了。
所以这样了，照片呢？
照片还在信封里呢。那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啊，小 M 觉得自己和小鱼两个人的精神同时开始变差了。二重生事件发生之后啊，小 M 也开始经常做噩梦，梦里面都是自己被追杀、被追赶的噩梦，然后呢又会突然的惊醒。小 M 是睡在上铺的嘛，所以醒了也没有太大的动作，大家都在睡觉，他害怕影响别人。他就一般是自己窝在被子里面玩手机来平复心情。 直到几天之后，他又一次惊醒了。他说，我当时真的很害怕，而且事情很严重，开着空调，一身冷汗。当时他的视线就直接看向了抽屉，就是那个放照片的地方。
嗯，
然后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东西留不得。结果他这个想法刚刚在脑海里面出现，就听见下铺的小鱼突然用很小的声音说，你是不是也醒了？小 M 回答说，是。小鱼说，那我们赶紧把那个照片处理了吧。
哦，他也感觉
没错。两人一对口供才发现啊，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做噩梦。
嗯，
梦到的还都是被人追杀啊，虽然情节不一样，但是大致都是这个逻辑。那说干就干，他们根本就没管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就跑出去想要用火把这个照片给烧了。一边做呢，他一边放大悲咒。
你不直接扔了得了，你还烧它干嘛？
他想彻底摧毁。
我觉得这燃烧的照片，你越烧它不越猛吗？
越恐怖是吧、
啊、
没错，跟你讲的还真一样。这个照片啊点不着
啊、
嗯，压根还是点不着，
之前一样。
对，小 M 说自己当时就很怀疑这个照片的材质，然后他就拿起了之前打印的一张生活照去来点燃，很快的这个照片就被点燃烧起来了，而且烧的还挺旺的。
哇，
他当时就更恐慌了，然后小鱼就安慰他说，哎，没事没事，我们用这个剪刀把它剪碎了然后再烧。
嗯，
他俩就一直剪一直烧，剪一点烧一点，一直烧了两个小时，实在是太困了，顶不住了。然后他们发现啊，还有一双脚没有烧完。
有，
哎，就是这个照片里面还剩一双脚，也就是小鱼的脚嘛。
嗯、
然后想着算了，剪碎就行了吧，也别烧了，太累了、
嗯。
然后就把这个碎片呢扔到了垃圾桶里面，就没管了。他们以为这个事情啊，一切就归于平静了。好在是，哎，确实小 M 在后半夜就当气。就没有再做噩梦了、
嗯、
也没有再收到那个麦克隔空投送的照片了，两个人的精神呢也就逐渐好很多了。哪知道到了第三天出事了，小 M 和小鱼出门赶地铁到学校的时候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摔了一跤，然后这个小腿上破了一个大的口子，全是血。他一边用纸巾捂着，一边被小鱼架到了学校。他说流了很久的血，自己脸都白了。
嗯，
而且呢，咱们小 M 他不是疤痕体质，但这个疤痕一直留到了现在。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就是最后那脚没处理。
对，就是关联到他本身了。而且很奇怪的是，那个脚是小鱼的脚嘛。
嗯。
但倒霉的是小 M。我后来跟他对了一下，他说可能因为当时持剪刀的是我。
啊、哦，是他剪。
他在剪，然后小鱼帮着烧。
嗯。
所以他被这个所谓的 SCP 的物品。怎么讲，干扰到了，
对，
诅咒到了。
我觉得这事情啊，
嗯，
最诡异的地方不在于发生的时候，在于他们处理的时候、
嗯、啊，就是后面烧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也被影响了，可能
对，
就一定要把它烧掉嘛。我相信一定有，
哦，懂你意思，
其他更多处理更方便，
但是他们那时候内心笃定就是要把它烧掉，
一定要烧掉，
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那可能是这个照片
有问题，
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我当时想的是这样，我跟他聊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说可能是一个是这个东西出现之后，它里面有一些你们的这个寄托在上面的念想，
嗯
啊，这个念想存在之后呢，正好你们当时又放的是大悲咒，大悲咒吸鬼的嘛，
对，
在某种这个程度上来说，
嗯，
那这个可能就被阴一点的东西寄生了，才导致这个情况产生的，
嗯，
而且你毕竟在新加坡，他们的神鬼文化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发现一个怪事儿，他腿上的疤的照片和这个照片本身，小 M 都发给我了，
嗯，
但我现在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对，你知道我存文件是归档的，
嗯，
但是我完全找不到。
我发现你做鲶鱼之后经常找不到东西，是吧？
是，
之前正常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基本没有这种情况，
对，几乎没有过，
嗯，
我们丢过两篇稿子。
我跟你们讲一下，老鱼是变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以前我和他的同事嘛、
嗯、
我这边我自己做图文件找不到、嗯、我去找他要去。就是我这边文件他那边都有。
对，我会
就离谱到这种程度。然后做鲶鱼之后他经常丢东西。
对，我就真的是有几篇稿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个就是他发给我的时候，我一般收投稿是如果说有照片和录音和这个视频同时的给我的材料的话，会把它跟稿子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啊、对。
而且我会根据投稿的来源 时间和稿子属性来放到更详尽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嗯，
然后这样查特别简单，
然后
甚至是首字母
都没了，
就剩一篇稿子了。
我靠，
那个文件夹是空的
啊，
因为他发我这个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嗯，
所以没办法。然后我再去翻聊天记录的时候，因为我手机内存有限嘛，
过期了
啊，过期了，
嗯，
但是能看到那个照片就是一张被烧掉一小部分的照片，只有一小部分，大概五分之一吧。
然后和他脚的角度也一样，脚受伤那角度差不多。
不是，那个他给我发的那张应该是他们刚做好刚放进信封的那一张。
哦哦哦，也是后面害怕处理的时候肯定不会拍照片，
就没拍照片
了，
就真的是找不到。所以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吧还挺邪门的。
是啊，
SCP 这个东西吧还有点东西
啊，你电脑也不干净了
赶紧换一个
啊。
好好好，那我们祝小 M 小鱼和小王都能平安顺遂。
没错，
第一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故事依然是 B 站的鱼友啊，叫川子耶。
好的，
咱们就喊他小川。
嗯，
小川描述啊，自己这个故事大概是发生在上小学五六年级时候，这是个鬼压床的故事。
哦，你还会用鬼压床？
对，我一般是不太，因为太多了嘛。
对，
嗯，我们听啊。那时候呢，小川家是住在一个新开发小区，买了个新房子，附近啊也都是刚开发或者正在开发地皮啊，只有装修工人和零散住客，算是比较冷清的地方，大白天都没什么人。
嗯，
又因为他们这栋楼啊，有一半都是被前面楼给盖住的啊，采光特别差，所以咱们小川啊当时对这个新房子没有什么好感
啊，
觉得阴森森的，一点也不像家。
是的，
这个新房子啊是妈妈负责装修的，她很喜欢那种酒店的风格
啊。
咋了？
这酒店风不会大家都会觉得
不像家是吧？
对，不像家嘛
啊，那可能个人嘛，
嗯，
就是金碧辉煌那种。
你会喜欢吗？
我比较喜欢温馨简朴一点
啊，反正我装的时候一碰到这种可能性我就被我女朋友骂。
所以啊他们家整个布局都是按酒店来的，
嗯，
香槟色的开关配上灰色的瓷砖，水龙头是竹筒样的，而小川和妹妹的卧室呢床靠着落地窗，躺着呢也能俯瞰整个小区，
嗯，
很大气啊，
飘窗。
那有一天啊放学小川就回家，走到楼下就下意识抬头往家里窗户看一眼嘛，
嗯，
啊，我也会这样。他就看到啊，有一抹白的影子在窗边晃来晃去。
哦，啊飘。
小川说啊，他第一眼以为是窗帘，
对，
也正常啊。但是定睛一看啊，发现那个影子像人形，
懂了，
还一直在摆手。
啊，
那第一反应肯定是啊，妹妹跟我打招呼呢，自己呢也很热情的朝他挥了挥手。
行。
然后就飞窜上楼了。
嗯，
那奇怪的是啊，小川一进房，他妹妹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得入迷呢，
坐着呢。
对他回来呢，没有半点反应。那确实啊，身上穿的是白色裙子。小川呢也没多想，自己就去卫生间洗漱了。
嗯，
他照镜子的时候啊，他就凑近观察自己脸，发现哟，今天状态蛮好的，皮肤呢比平时白嫩了不少啊。然后他孤芳自赏了一番之后啊。慢慢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呢？
我这脸白的不正常。
哦，
不是惨白啊，不是透明白，是呈现出水泥色的灰白，
死白。
你讲话真难听，下次别讲话了。
啊，就我家墙就是这个，
啊，
死白色。
小川就有点慌了，他就往后退，
嗯，
啊，退远了，算是看清自己脸的全貌了。
嗯，
他的眼睛啊变得狭长，嘴巴红得鲜艳，整个脸型变得是又尖又长。
哇，
镜子里面呢和自己的动作神态一模一样。
嗯，
但这完全不可能是自己的脸。
可不吗？
但小川当时只是以为啊自己眼睛可能水肿被挤小了，然后最近又瘦了所以看着脸长，
真会安慰自己
啊，没在意。被吓了一跳之后啊还是上床睡觉去了。
嗯，
小川说他和妹妹睡觉习惯啊是自己睡在靠窗里侧，妹妹睡外侧，然后两人是对头，就是头对着脚这种睡。那天晚上刚睡下不久啊，咱们小川就开始做梦了。
嗯，
梦到他回家的那一幕，就下午回家那一幕。不过视角很奇怪啊，又是那种 之前咱们常说的那种上帝视角，
哦，第三视角，
只能看到头顶。小川啊，就看到自己重新演了一遍回家所做的一切，直到进了卫生间。
嗯，
这次呢，小川在梦里的高度下来了一点，差不多到耳根那。在梦里啊，自己凑近镜子看的时候，小川发现镜子里面有个陌生女人的脸慢慢浮现出来了，
又是脸，
就是他刚才经历的那一切嘛。
对，
一点一点的，先是水泥般的肤色，再是细长的眼睛，殷红的嘴唇，以及长尖的下巴。
嗯，
这时候啊，梦里的自己啊还没有发现异常，那女人的脸啊好像看到了咱们真的小川，
看到了第三视角的小川。
对对对，恶狠狠的往他这方向瞪了一眼。小川被这一瞪啊，就脱离梦境了，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啊在被窝里睡觉，但是感觉啊有人掀开了自己背后被子，以及床上好像躺下一个东西的感觉。
我去，
小川说这时候啊他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嗯，
就想起来啊背后是妹妹嘛，
嗯，对，
就想起来给他盖个被子。小川是侧脸朝着窗户睡的，所以眯开眼睛睁开一点点的时候啊先看到窗户，再翻身却看到啊背后的被子是好好的，妹妹呢在另一头睡得很香，那显然已经躺了一段时间了，
就不是妹妹。
对，小川还是没多想，准备继续躺下睡。就在他要倒头睡下时，小川看到妹妹那头白色窗帘也在飘。
我去，
飘的弧度很大，就像是有风一直吹一样。
嗯，
小川瞬间清醒了，他说我家是封闭式落地阳台，关得好好的，哪来的风啊。可就在他瞳孔一缩认识到这一点时候又醒了。是的，刚才又是梦，
梦中梦。
对，可是这次小川他不再觉得无所谓了，想要把妹妹拉起来然后开灯去找爸妈去。
对，
就在自己刚想起来的时候啊，就发现啊被鬼压床。
我去，
就连叫都叫不出来，只能瞪大眼睛去看妹妹。这次啊没有窗帘，根本就是那个镜子里的女人穿着白裙子在妹妹的胸膛上走来走去。
我的天啊，我操，
往旁边一撇啊，自己为什么不能动呢？
嗯，
一个满身是血的婴儿压着自己的手。小川这下又害怕但是又生气，因为妹妹被踩了。
对，
他拼命挣扎，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已经有点蒙蒙亮了，自己才恢复了行动力，赶紧就爬起来看妹妹，发现啊她脸已经青紫一片了，已经喘不过气了，
就被踩到了。
对，被踩了。好在是小川父母啊及时是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性命是保住了。
哎，
不过要马上做手术。小川说最后还是转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做手术，
嗯，
才恢复。
好在是没事。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就是他其实把妹妹救回来之后没有去解决这个事情，还是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对，这事情就结束了，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
那就好，那就好。
嗯，
我靠，如果是我晚上有东西钻到我被子里面，我肯定会特别淡定，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不了。
什么叫特别淡定？
因为我家猫每天晚上都钻我被子。
哦，这样。
对，我肯定会以为哎我家猫又来了，但是它跟我贴了一会儿一会儿，我发现哎怎么今天猫不热，我才可能意识到。因为猫它躲进你被窝的时候，猫的体温比人暖和呀。
嗯，
它一会儿你会感觉到特别暖和。
嗯，
然后如果你感觉没温度的话就不对了。
你像猫是过来踩点，它跟阿飘说它习惯了，今天晚上你来。
真的，我家猫现在特别是这段时间可能天气冷啊，他原来睡我肚皮上啊，睡我被窝里就算了，他这两天喜欢睡我胸口
啊，
就下巴再往下一点
啊。我朋友他家猫是喜欢睡他脸上
啊，
笑死了，
更惨。
这个故事
嗯
应该是我说过的
嗯
最顶的鬼压床，所以我拿过来讲。
是，我觉得要碰到我能吓死。
对，
在人身上走来走去可他妈还行，
还不光一个女的，还有小孩呢。
就光那女的我已经不行了。
是啊，行，那咱们还是祝小川他的妹妹和他的家人平平安安。
好的好的，
嗯，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因为他要匿名嘛，我只能告诉大家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哈。他让我们称呼他小杨，太阳的杨。小杨这个故事来自于他的高中闺蜜，也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经历的。而且这个事情啊算是长春当地比较有名的校园灵异事件了。
哦，当地有名。
对，相信2017年到2020年这几年在长春上高中的人多少会有所耳闻。
估计和猫脸老太太这种一个级别的、
著名事件啊。正如刚才所说的一样，这个事情发生在2017年，小杨的闺蜜，我们下面称呼她小 A 啊，参加了一个艺术培训营。没错，艺考生啊，
又迫害艺考生是吧？
我们就艺考生的稿子特别多
啊。
小杨说，东北那边培训学校一般不放在市区，而是放在郊区，应该是市区很难找到空的教学楼让他们这种培训学校使用，也可能是市区的这个成本比较高。
贵啊。
对对，那个培训中心挺大的，每一期培训呢，不能说培训，叫集训，都有300-400号人。所以他们校长就找到了一个位置比较偏，但是空间非常大的地方，不仅可以用来上课，还可以容纳学生的起居，就是直接住在那边。小 A 说，第一次到那边的时候啊，坐车坐了很久，司机说，开车这么多年，我都没来过这儿，简直是偏的不能再偏了。除了他们这个小校区之外呢，周围是没有任何一栋高楼的。那放眼望去，只有这几个高楼，四周全是荒地，而且看上去异常的荒凉。但是没办法，这个培训学校应该是他们本市最好的一个学校，以至于大家是挤破头报名进来的。家长对这边的教学质量就特别的放心。小 A 当时是拉着行李箱去住的。这里小杨补充说，小 A 的集训几乎是那种封闭式的教学，睡觉、吃饭、上课、训练都在那个校区里面。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小 A 刚搬进去的时候呢，是秋天，外面比较冷，好在同学比较多，他每期大概有400多个同学。宿舍分四层，一层和二层是男生宿舍，三层和四层是女生宿舍，三楼还有一个值班的老师宿舍。这个除了老师宿舍的设置以外，跟我的大学宿舍设置一模一样。
一样。
对。然后他那个二层的时候就是封起来了。就是男女生互相通不了。那男同学呢，自然是不能上女生楼层的，可以说是安保也挺好的。东北孩子嘛，普遍的比较活泼，搬进来的时候呢，压根没觉得害怕。但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大家搬进来的第三天和第四天。这个艺术培训中心啊，一般都不会一直学习的，太枯燥了啊，他不会那种从早学到晚的。那平时到了十点啊，晚上十点下课之后呢，老师会带着自己班的这个学生玩一点游戏放松一下。小 A 说，有一天晚上十点钟下课之后啊，大家意犹未尽，老师就说啊，这样吧，我带你们玩一会儿游戏。他们那个时候为了不影响其他还在上课的班级，就去了走廊尽头的舞蹈教室做游戏。游戏参与者是十几个学生加上两个老师，准备玩那个天黑请闭眼
啊，
很复古的一个游戏啊。但是小 A 呢，他不怎么玩，所以他对游戏规则也不清楚。为了不耽误呢，就说哎，我先跟着玩吧，玩两句就会了。
对。
所以当时的场景是一个老师当法官，另外一个老师在旁边陪着大家，就睁眼在旁边看着。可能因为是十年前的游戏，跟现在的版本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诡异的过程还是一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环节啊，会有一个人呢，趁大家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啊，站起来，然后轻轻去拍其他玩家的头或者肩膀，代表把他杀掉了。
对，
那被拍到头的人就要站起来等待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游戏就这么进行了几轮之后啊，某一轮作为法官的老师说，杀手你可以出来选人了。这个时候啊，没有人站起来。就在这两三秒钟的时间里，不同方位的三个学生闭着眼睛同时站了起来。做法官的老师当场就有点疑惑，就直接问说，杀手还没开始选人呢，你们怎么都站起来了？只见这站起来三个孩子睁开眼互相看，大眼瞪小眼的，非常懵逼，就表示说是有人拍了我们的肩膀或者头我们才站起来的。但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当法官的老师和一位陪着的老师两个人是睁着眼睛的，其他的人全部是闭眼坐在那儿啊，等这个游戏进程的，压根就没看见旁边有人在这边拍人，那也没有任何一个杀手站起来选人，顿时这群人就陷入了沉默了。那此时没有人再去纠结为什么没有杀手起来选人了，大家就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这个时候啊，据小 A 说，因为这个舞蹈教室的四面都是大玻璃镜子，所以这个情况就显得格外的毛骨悚然。
对呀。
那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赶紧插个话题说， 哎呀，可能今天上课太累了啊，那就先到这儿吧，啊，我们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小 A 和其他同学心里面还是有点发毛啊，特别是被拍到的一个同学啊，就是站起来的同学，他是小 A 的室友，下面我们简称这个同学叫花花啊。这里补充说，小 A 的寝室是四个人，四人间，他自己跟花花回到寝室还在那边分析复盘呢。花花说，我真的就是很清晰的感觉到有人拍我的肩膀，但我当时并没有害怕，我觉得就是游戏规则嘛，我就站起来了。
对，
说到这里呢，他们也就总结了半天，也总结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出来嘛，就算了，就打了个岔，给岔过去了。大家就准备洗漱睡觉，也毕竟第二天还要上课嘛。本以为事情到这边就结束了，大家也都没放在心上。但是小 A 在跟咱们小杨说的时候，补刀说，下面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崩溃了。当晚所有人都入睡之后啊，花花在床上开始挣扎起来了，是那种没有发出声音的挣扎，把其他三个人都吵醒了，是这种就是晃床嘛，晃晃空洞的声音，
就人没出声音，床不出了。
对，小 A 借着月光看到花花在床上挣扎，他就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开了灯，把正在挣扎的花花给摇醒了。小 A 说，当时花花是两只手抓着宿舍床两边的杆子，一直左右摇晃，像要站起来一样，但是有人压着他，不让他站起来。不管他怎么摇，都起不来。而且这个时候，花花闭着眼睛，表情非常痛苦，怎么也睁不开眼睛。那宿舍人就吓傻了呀，说：“赶紧，我们去找老师。”这个时候呢，小 A 灵机一动，直接把花花的上半身从床上给抬起来了。没想到还没有进行下一步动作，花花的头磕到了宿舍床上面的这个床板，就突然醒过来了。然后他就看着室友们一脸迷茫的说，我梦到有一个人在掐我。其他几个人一见花花坐起来，就赶紧先给他倒水安慰他，就说，哎呀，可能是晚上你做游戏的嘛，就做噩梦了，你别太害怕。但是此时呢，所有人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些害怕了，介于深更半夜，大家没有多聊，赶紧回自己床上睡觉了。等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赫然发现花花的脖子上面有那种手印，
被掐了，
被掐的手印。对，花花觉得很奇怪，但又联想到昨天晚上的梦境，就开始后背发凉了，特别害怕。好在是这个花花人还是比较神经大条的，他觉得也可能是自己做梦的时候啊，潜意识的动作是自己掐的，所以才留的印记。然后几个人呢讨论那会儿也没讨论个结果出来，但是到了上课的时间就赶紧去上课了。当天的晚上的课是舞蹈课，用的教室也正好是前一天玩游戏的那一间。到了晚上9:30的时候，东北的天气已经是乌漆麻黑了，大家刚练完基本功，准备开始练几遍舞蹈就下课的，就是一起练几遍，合练几遍。这个时候舞蹈教室的所有的灯都嘎嘎嘎全部灭了。小爷说，要知道舞蹈教室很大呀，而且教室里面的灯不会只有一盏，而是那种连着好几排的灯，为什么全灭了？一瞬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有的同学赶紧去摸自己的手机，打开电筒，老师们都以为是停电了，就让大家先到走廊等着，但是走廊的灯是亮的。这个时候小 A 下意识的去回头找花花，因为他室友嘛，发现花花没跟着出来，他就把头伸进教室准备叫他，拿着手机电筒往里面一照，他看见了毛骨悚然的一幕，花花对着一个墙角磕头。小杨说，当时自己听到这的时候已经吓到不行了，小 A 给他描述说，我自己当时被吓得心脏都要停了。然后在场的同学和老师啊，就打着手电直接进去了，就跑到花花里面说，哎，你怎么不跟同学一起出去啊？这个时候花花才停止了撞墙的动作，老师也停止往前走了，估计是老师有点害怕，因为当时情况真的是太诡异了。花花从磕头的姿势变成了用头在撞墙，老师进去之后就说了这句话之后，花花停止了，然后忽然转身再转过头，
吓我一跳，你别这样讲故事，
这真的很，这种先转身再转头我觉得很恐怖，
你吓观众可以，别吓我。
就情况是特别诡异啊，他一开始是头对着墙没有动，身体转了90度，可能还要多一点， 然后再紧接着很缓慢的把头转过来，面无表情的直勾勾的看着前方。
啊，
那个年轻的老师吓得原地都不敢动了，然后花花就径直的往教室门口走去，站在门口的同学纷纷往后退。当花花进到走廊光亮的一瞬间，脸上忽然恢复了原本的神情
啊，
然后好像才意识到教室停电了一样，跟大家说：“哎，教室停电了。”当时是所有人都愣在原地，愣，硬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他。老师赶紧跑过来问花花说：“你刚才怎么了？没事吧？”花花一脸奇怪说：“啊，我怎么了？咋的了？”老师没有敢再问什么。
不是，他看到同学和老师这个阵型，不觉得自己出了大问题？
是的，但他在可能在他的印象中，一切都很正常
啊，
甚至是。可能人的身体啊产生了一种我为了让自己觉得一切正常，我强迫自己忽略到这些事情。
嗯，
那当时花花是因为花花这个人啊，他平时是比较喜欢就是恶作剧的，然后还挺活泼的，老师一开始以为他在搞恶作剧，但小 A 跟其他室友看在眼里啊，再结合之前的事情就明白这绝对不是会是花花自己的恶作剧。
对，
那具体情况就是大家就赶紧下课了，也就各回各的宿舍了，没有再去深究这个问题了。但这段时间可怕的事情是，花花说自己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人掐他，
啊，
而且会挣扎的把其他三个人都吵醒，就是每一天起来，花花脖子上的手印都会更加明显，
哇，
越来越明显。大家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啊，不简单。也害怕，他们开始开着灯睡觉了，也劝花花说：“你要不想办法解决一下，对吧？你向家里求助之类的。”而最后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家集体崩溃了。那天本来也是开着灯睡觉的，到了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啊，灯突然灭了。与此同时呢，宿舍里面出现了一股烧东西的味道，因为东北非常冷嘛，大家根本不可能开窗户的。这段时间呢，室友都不敢睡得太熟，有一点草木皆兵的味道了。灯一灭，大家就意识到有问题，出问题了，就直接把手机的电筒打开，就开始照这个宿舍里面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准备去把这个灯尝试把它打开。小 A 此时是没有下床的，另外一个室友下床准备去开灯。灯的开关在宿舍一进门的位置，旁边就是宿舍的卫生间，一般是关着门的。这个室友刚走到卫生间前面啊，准备开灯的时候，就忽然听到卫生间里面有人在敲门
啊，
就咚咚咚的声音突然出现了，把所有人吓了一跳。这个室友呢，直接一个箭步跑回了被子，钻进去了
啊，
也没管开灯的事情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的把手机电筒照向了花花的床位。
我靠，那不是更恐怖
啊？大家觉得肯定是花花出问题了吗？
啊，
果然花花是不在床上的。那小 A 就猜测嘛，那估计在卫生间里面敲门的人啊就是花花了。
嗯，
他就大喊了一声：“花，你在卫生间吗？”没有人回应。此时他们的心啊掉到嗓子眼了，小 A 也开始腿开始发软。
嗯，
他也不敢去开门啊。这个时候卫生间的敲门声或者说撞击声消失了
啊，
门慢慢的开了，
我靠，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走出来。小 A 说这个宿舍的三个人神经已经绷成一根线了，随时可能断掉啊，但他们不可能就这么一直站着看啊。结果就是三个人手拉着手准备去卫生间看看什么情况，发现里面压根没有人
啊。那花花呢？
花花也不在床上
啊。
三个人就一边大叫着一边往楼下跑，准备去三楼找值班老师。
嗯，
可能是叫的声音太大了，很多女同学都被吵醒了，老师也很快过来了，就开始安排人员去寻找花花。这时三个人呢已经吓得不敢再走动了，就在值班老师附近坐着。他们就看见十几个男生冲到三楼，拎着水盆问：“哎，是着火了吗？着火了吗？在哪儿呢？”
嗯，
这个时候大家去闻啊，哎，确实这个烧东西的味道啊越来越明显了，之前最早是在宿舍里面闻到的，
对，
那现在是在宿舍楼里面。他们想，哎，有谁在宿舍楼里面烧纸吗？后续就是老师终于找到花花了，在楼梯的某个角落坐着，不知道他从哪边翻出了一个火盆在里面烧纸。 第二天集训营老师就联系家长把这个花花给接走了。小 A 跟其他室友呢就也不敢在这个寝室里面睡觉了，他们就申请搬到了一个人更多的八人寝。那在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怪事了。据说是校长后来请了很多道士或者是出马去解决花花的这个事情，也同时解决了他们学校的事情
啊。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我估计啊，
这
个集训营肯定也是建在什么上面，
对，
觉得呢
拿地便宜嘛，
对，
所以花花被影响了。但是我只是没想到他一个平时这么开朗的一个人会被先影响的。
那其实这个故事整个背景啊，或者说走向吧，
还是
比
较清晰，
比较清晰普通。但是后面那两个，一个磕头，一个人不在厕所，确实是临场感拉满。
是的，主要这个事情可能在那几年在长春本地还蛮有名的。
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如果是那三个人中间一个，
你会
直接晕过去。这个开门没人，然后又不敢进去，这个压迫感太强了。
你肯定是钻在被窝里面不敢出来的那一个。
估计是压迫感太强，我受不了。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祝无论小 A、小杨、花花还是谁都平安顺遂。
没错。
好，那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是个日文名，真的不会读，所以他让我们称呼他库库
啊，库库
KUKU。他给这个故事起名叫做《红月与窥探》，是你喜欢那味儿。
红月与什么？
窥探，
窥探。
嗯，
我不喜欢窥探
啊，你不喜欢窥探？
讲的好像变态一样。
不是，我觉得这种风格是你喜欢的风格，
中二风啊
，Creepy Pasta 风吗？
哦。
好，正式开始我们的故事。库库说自己的投稿故事并不恐怖，但是他觉得很巧合，算是怪事儿。但是我看完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具备 creepypasta。
是，我觉得最近好稿子都是上来，我这个故事不厉害，一般，
先抑后扬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结合他投稿的时间应该是22年啊。库库说当时自己备考托福，因为压力的原因啊，当时一直在家里面，整个人作息特别不好。精神呢自然也就比较欠佳了。很多时候他晚上睡不着就会选择夜跑。而事情发生的那天特别奇怪，库库躺在床上没有睡意，就穿上运动鞋准备去跑步。刚穿上鞋他马上就困了。
这个
他想着穿都穿了，我还是出门吧。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共情不了，但是像我这种经常跑马拉松的人，我就很能共情。很多时候你是真不想出去训练，但是你穿上鞋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哎，累死了，都这么费劲的穿装备了，去吧。
跟我健身差不多，
是吧？
就是练之前也不想去，烦死了得。
对，但是
还是去，最终还是会去。
是的，库库说自己一般晚上是2-3点钟出去跑，凌晨，人少，空气也比较好。但那天他刚出门就后悔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呀，那天晚上的月亮是红色的。
那雪月，
对，很怪异。他本来拍了一张很模糊的照片，但事情发生之后觉得晦气就给删掉了。他说不然我就可以给我们投稿发照片了。
我靠，红月多帅啊，删那个吧。
你要听后面发生什么事儿？
果然很喜欢我
啊。刚出门的 Coco 说自己有点害怕，心里面冒出了一个想法，说如果我连这个都怕，考试怎么办？
这不是一码事儿、啊。
又红又正啊，
别这样。
想到这里呢，他就很头铁的去跑步了。他记得自己绕着环山公路跑，由于家出门的路口啊，右手的方向发生过很多事故，所以他一般都选择往左跑。可能也就跑了不到半公里，他猛地看见有个老太太坐在马路边。库库在投稿里面说自己不记得这个老太太具体是坐着还是站着的，但看上去啊，这个老太太至少是70岁以上。这个老太太也看到库库了，就一直盯着他，目不转睛的。他就顿感奇怪，说这可是凌晨2-3点钟啊。也没多想，库库呢很礼貌的朝老太太点了点头，以示打招呼了，就继续跑步了。这里他补充说，一般只要开始跑不到目标地点他是不会停的，因为怕打乱了节奏，所以他就根本没做停留。他这个路中间呢，就是他整个跑步的路中间啊，会经过2座小桥，然后正式到环山公路的一段。在咱们 Coco 经过第一座小桥的时候，又出现了3个人坐在了桥上。 虽然他不记得这三个人的具体样貌了，但是他们看自己的眼神至今还记忆犹新，跟之前老太太一样，就很认真地盯着 Coco 看，但是表情很诧异，类似于一种看到新奇动物的眼神。
哦，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的这种眼神？
我知道
啊，我也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知道。
嗯，
Coco 也没有多想，觉得可能是种草坪的。
种草坪？
对，他说家那边呢会组织一些这个退休的人去种草坪，一般都是很早的早上凌晨出发，所以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把这一切尽可能的合理化。跑完桥之后，正式进入环山公路的时候啊，一切都很安静，只有夏天的蝉鸣以及耳边呼啸的微风。姑姑说此时可以听到自己深深的喘气声。没有了建筑物的遮挡之后啊，这个月亮就格外清晰，完完整整的出现在自己眼前了，又大又圆又他妈红。
嗯，
其实当时 Coco 已经有点累了，就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匀速的状态，但是他看着红色的月亮，觉得自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嗯，
朝着月亮加速跑去了。想到开始加速啊， Coco 就说记得很清楚，当时耳机里面放的歌是盛夏光年，脑子里面一直重复的我不转弯我不转弯什么的是一句歌词啊，五月天的。
嗯，
中间有一段路灯坏了，路边呢是一个未开发完的生态园，一盏灯都没有，黑漆漆的。这段路呢 Coco 是比较熟的，因为他不止一次跑了。在这一段路上啊， Coco 说自己出现了奇怪的感觉，但他当时的时候是当自己是太敏感了，如今想起来啊估计不是。
嗯，
什么感觉呢？他说觉得草丛里面有动物在看着自己，树上有鸟在看着自己，山林间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看着自己，甚至是草木树林本身也在看着自己。他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东西窥探。一直到他跑到目的地啊，中间 Coco 是一点没敢减速。目的地是一个车站，背靠山面朝水，还有一座类似于寺庙的建筑物。为什么说类似的寺庙啊？因为 Coco 从来没有看他开过门。那这栋建筑物的外表呢，就是那种寺庙的样子和颜色。
嗯，
其实这一路上啊还是相对安全的，除了被窥探的感觉以外呢， Coco 是没有其他怪异的感觉的。但这条路有一个 buff 啊，什么 buff 啊，就是路的尽头是一个公墓，他就不敢再往前跑了。之前跟朋友一起夜跑的时候呢， Coco 有尝试往那个公墓那边呢靠近一点，他说可能是心理作用啊，只要一靠近公墓心脏就狂跳，不是因为体力消耗的狂跳，就是因为单纯的感觉到危险和不舒服的这种狂跳。
嗯，
Coco 说自己看着那个黑乎乎的山，下意识的想逃，都没敢做调整就返程了。返程的途中呢，路过那个未完成的生态园啊，他总觉得有东西跟着自己回家了。 Coco 他不确定是否是疑心过重啊，反正他是不敢往回头看的。投稿里面说那段时间他整个脊背都在发凉，冷汗直冒，然后他心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是不是七月半鬼门开啊。
嗯，
好在是一路他都平安到家了。等进家门， Coco 第一反应就是拿着一个扫把放在门口，他们当地的习俗是这样可以赶走这种脏东西。当他把这个扫把放在门口的时候，他觉得那种被窥探和尾随的感觉变强烈了。
变强烈了？
对，他都没有办法忽视了。最后呢，那天晚上他都不敢睡觉，一直等到早上他妈妈起床，然后给他妈说了晚上红月的事情。妈妈就安慰他说哎，天气热所以月亮才出现红色的。
嗯，
然后 Coco 也没有多想，就白天就补觉去了。等到 Coco 再醒来已经是上午时分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时间的理解出现了这种偏差，可能是因为考试压力导致的昼夜颠倒搞混淆了。然后他查了日历才知道，果然那天跑步就是7月15。
哎呦，
在中元节跑步的。
对。
那时间呢快进到了一个月之后， Coco 在饭桌上跟他爸爸提到了这个事情。说哎，我当时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跑到了某某某车站。爸爸说那里当时是日军屠杀的抛尸地。
嗯，
特别阴。啊，用 Coco 在投稿里自己的话说是他沉默震耳欲聋。啊，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就其实我整个稿子全部看完之后啊， 他其实蛮有水平的，这个咱们这个投稿人，
嗯，
他把很多东西藏在后面，就所有东西对上了。
对，
一开始那个老太太也好，还有那三个人也好，感觉就是鬼门关开了出来的阴灵在盯着他。
嗯，
正好那天是7月15嘛。
对，这故事前半段，其实他给我营造氛围像一个西方的故事。
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回归我们
回归了
本土嘛。
对。就等于是他在7月15莫名其妙的出去跑步，他自己没感觉吗？
对，因为太可能当时太忙了，太
对，压力太大了，
混乱了。嗯，
然后没想到他妈的跑进了鬼门关大开的这个世界。
7月15老是待着啊。
是的，是的，
嗯、
大家真的是7月15安心在家。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很喜欢红月、
哦、
啊，真的。
那祝你晚上遇到红月啊！
别放屁。
行行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我们也祝酷酷。应该他现在也考完了，就不祝他考试顺利了啊，就祝他平安顺遂，
前程似锦
啊！是是是，会说话啊！
嗯，
行，那今天这一期到这边
，OK，
跟之前一样，感谢您对鲶鱼话的支持和关注，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